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好，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入到生流转的文哦，新文风版在278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三行开始，密勒讲堂的版本从680页，云和缘起啊，然后呢有一个石门开启的寄送，然后就开始讲缘起体，各位就依你们的版本找到相对的文。那么如果有学长用法云禅学院的三段版本，你们就自己对位。我们稍微把前面的长行文大概跟各位消文一下哈，就算是节前。那么今天要继续把这个前记中记转这个流转门的这一段呢，一些相关的法相观念的建立跟各位把它完成啊，那么就完成了三四流转说法当中的所谓的十二支。那么各位就对到这个文啦，那我们就从云和缘起体开始看。云和缘起体，那么这个体就是说我们到底从哪里去发现缘起这个道理，缘起的道理是从哪一种这个现象我们去发现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体呢当然就包括了不是只有所谓的体的，当然是由相用去归体的。那么所谓的体者不是我们今天肉眼可以见，缘起它是一个道理，可是它又不完全是意识所摄，你不是我今天凭空去想的，所以一定是我眼见色耳闻声等透过六根门头触对六尘境界。那么因为我对于圣教量的道理有少分少分的熏习，所以我慢慢可以用不是凡夫执生灭相为实有的心态，开始会从流转，流转背后有没有一个字体，循着这个道理来去寻思这个现象界。那么这个呢就从相用来归体，就是说我们就去问到底在相用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字体在真正流转呢。于是呢我们从哪三种角度去观察到底缘起的背后流转的背后有没有字体流转的那个体呢。那么于是他说，若略说由三种相来建立缘起。那么上礼拜我就讲了，这边本文看起来按照文次第好像这三项是指从前记中记生，或者是第二个从中记后记生，第三个从中记生以趋流转，若趋流转或者是若趋清净就净，从这三项去谈。那么墨学的解读是从前记相、中记相、后记相，从这三记相的体性分成二道来观察，哪二道呢？流转道跟转趋清净就净道。从这三项，就是前中后三迹象，循着流转门跟环灭门二道来去这个辨析，到底缘起有没有字体？这是我对于这段文，我大概上礼拜简单的谈话哈，简单我的报告当中所讲到的事情。那么于是呢就开始从流转门来论说三迹。那么论说三迹当然先要解释，我们能够观察的一定只有中迹，前迹只有意识所缘，不是我们今天现世能见的，也就是说不是前五世能够缘的。那么我们六世同时能缘的是谁呢？就是中迹。中迹的意思就是现在 here and now， 此时此刻这些因缘现前的这些事儿，才是我们今天六世能缘的。而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法都应当在六世现前世当中去了别，那么由现前世当中去应可我们在圣教量当中所学到的种种道理。所以我们从中迹，那么中迹从哪里生呢？他说从前迹有中迹生，对不对？一定从前迹而来嘛，就前迹的意思就是前一个刹那嘛，或者说我们这一生来到母胎来做胎，那么在受母胎之前那个所缘的事，那个事也应当是从前迹来， 可是到底有没有来，这就是一个以后对于因果观念的辨析，个人的见地的问题。可是至少从现象上看起来，我们可以假名安立，从前际，于是会有今天这个中际生，而前际就名为因呢，而中际就名为果了，于是就建立从前际到中际来的一个一重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在中继已生的这个当下呢，我们就说复趋流转，就是接着下来，如果不从中继断啊，断四十里的洪流，不断掉这个生死流的话，我们一定是随着继续流转下去，这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那么于是这边就开始安立它的根本因，它根本因呢就是由无明而来的。而无明怎么定义呢？这边很简单，就是不了前继。不了前际就是无明所设。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流转的根本因是无明呢？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够做主。那不能做主，那谁来？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无因就升到中际来，所以呢，一定是有因有缘。但是我们不了什么？不了前际的因，我们不了前际的业因，为什么会招感中际此时的果报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却自己呢在中继做受做想，对不对？又把这一期的受想执为实有，又造业。那么受想就是由爱取有，那么造业呢就源于无明，于是他就说无明为缘。你继续因为不了前继的无明呢，所以呢就在中继当头又以无明跟贪爱又继续建立流转的生死，这是后文所要谈的事情。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了无明，所以无明不用太多定义，无明就简单讲，我们后面会谈九种无知啊，十六种无知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案例，我们后文在谈自性相的时候再来看。那么姑且不论无明有多少差别，那么以无明为缘呢，就会在身与意三业上会造三种行，就是所谓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所以他说无明为缘呢，于浮顿点，非浮即与不动顿点。那么鱼呢，鱼生与意业呢造这三种行，这是梵文的倒装句哈。玄奘法师基本上都是照梵文的文法翻译，所以有后人认为他的翻译不太好啊，不过他是尽量忠于梵文的文法。那我们读他的文法大体都从倒装的结构来看，而这生与意业怎么去造所谓的浮行、非浮行、不动行呢？大概从无而有的造作叫做作，从有而继续串习叫做增上。不过这个作跟增长呢，其实也都是我们的心的分别，因为你不会无因无缘去做嘛，对不对？有因有缘其实都也是增长，所以作跟增长，各位夸胡，若作若增长，各位不妨夸胡，这几个字其实就是我们有为法的无常法性，就是本无而有，有以善灭，这整个来讲就是生住意灭的流转过程。我们就循着自己这一念心在生与意业上的本来自性，随着因缘就若作若增长，那么我们愚中就以为有一个我在做主，对不对？我要做，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认为我要举手，于是我就举手了，对不对？我要放下，我就放下了。你看，我有主宰意识啊，怎么会没有呢？有啊，唯识也不同意没有主宰意识。可是唯识认为这个主宰意识是被约定，是被限定的，是被一组因缘所限定的。所以，虽然你现在以为你有主宰意识，可是这主宰意识是因缘所生法。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些条件不具足的情况底下，你会做一个举手的动作，对不对？好，你一定有一个念头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的身根、你的这个手臂关节，所有一切的协调性都要具足这些因缘条件，而且你过去曾经有过举手的经验，你才会继续串习这个观念，于是你才会发动意念去带动你的手去举手。所以举手这件事情不是无因无缘生的，对不对？不是你凭空就可以去创作，就可以去造出这样一个某个身体的姿势。 虽然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发展，比如说一个在舞台动作的表演者，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发展舞台动作的各种的新鲜的玩意儿，可是这些玩意老实讲舞台上没有新鲜的事，只是看演戏的人是不是第一次看，做出表演的人是不是第一次表演。可是他纵使是舞台上做出第一次表演，并不表示历史上是他第一人，对不对？好，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无名为源而起的，所以我们会以为有做增长的主宰意识。何况再讲个明白话，你看你纵使说手能够举起来，今天我们如果有50间，你怎么举都举得这么高，你能够再高一点吗？再高一点就痛嘛，对不对？你会怕痛你就举不起来了嘛。你说如果你有主宰意识，你应当不受痛，因为痛只是一种受啊，受不是我啊，是我在感受啊，是有一个我在接受一个外来的受啊。那既然我是主人，我应当不受受的戏缚啊，我应当要想举手我就举手，我为什么会被50间这个莫名其妙的病给受限呢？对不对？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真的有我，那我应当于受不被逼迫，我应当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我怎么会有受苦的因缘？我应当恒受乐才对，因为苦不是我要的啊，谁要苦呢？你要苦吗？没有人要苦啊，可是苦它就会因缘具足，它就生了。如果有我就不应当因缘生种种的受啊，对不对？你对于受有苦受乐受，你只能认得这些受的差别，随着受转动你的三业，造福业，福行非福行不动行，所以你造三行是不自在的。为什么不自在？是因缘限定你不得不做，只是你有忍的功夫的人，那就是看你会忍多久去不做，会忍多久才去做，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只是不断的在由因缘决定你今天会怎么样，在当下中继心当中去造作。没有人是自在的啊，没有人是自在的。所以从这里大概就可以去找到无明跟行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说无明行几乎是一个你无明怎么发现？行去发现。因为你行不得自在，所以可以推知行的因缘是什么？无明嘛。如果你的行业完全是基于明明白白而来，你不会故意受苦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故意受苦除非是生六度四摄菩萨愿的人，他如果已经作愿如此，他对于受苦他的忍耐性就比不是作愿受苦的人来得怎么样？来得坚忍不拔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对于受的反应，对于接着下来造的业随续的生的事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我们今天在行业因缘上不得自在，由此可以推估行业的因缘是谁？无明嘛，对不对？不管行业的相是什么，它共同的基本因都是无明，都是无明。所以连西洋的哲人苏格拉底都说，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无知，无知是唯一我们现在可以承认真理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中土的一个大德僧肇法师，他造了一部论《般若无知论》。其实这个名词不是他本人老人家创的，是来自于般若经，般若经、楞严经，很多经都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那么我们不谈无所不知的部分，就是无知。无知就是不能去分别之以为有。当你能够学会不去分别外境之以为有，你才能够无所不知，对不对？为什么无所不知？如其因缘，对不对？知道它如幻假有，根本刹那生刹那灭，无住相可得。你只要能够了知这个实相，你就可以无所不知，因为一切相都在流转，没有例外的。所以因此之故，你能够无所不知，这些都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子随便说说的哈。所以这边就谈无明行。那我们如果能够认可同意无明这些东西是无体的，对不对？你只要能够如实的不去用你的成见，用你的经验，用你的印象，用你的名言，用你约定成熟此时此刻眷属因缘灌输在你脑袋瓜的意识形态，你只要不随顺你的意识的法尘，对不对？以这个为挂帅去认定眼前的境界，你就可以证到如就是现观。你 你就两条路嘛，你就随顺武士传给你的县官，意识不加什么，不加分别指使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你就得县官。你如果不这样子，那你就搞不清楚武士的县官跟义士的了别混杂的杂染相，这个叫做杂染。所以杂染不见得是坏，不见得是坏，可能因为你的成见杂染，所以你才会把一个坏人当作是好人看，于是你会很殷勤的对待，人家也会称说：“哎呀，你们台湾人最有人情味了。”不过就是因为你对他很好，所以他称说你很有人情味。对不对？那么等到我把你的荷包钱赚光了，然后呢，你没有钱继续付我了，我就对你的板起那个臭面孔。于是你就是我的态度很坏，对不对？我一个人没有变，你对我的印象会前后不同。于是可以知道你的认识是有杂染的，对不对？杂着你的期待，杂着你的感受，杂着我对待你的方法，而你不了我对待你的方法是有因有缘的。你也不了你对我的期待是也是有因有缘的，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无明原型。可是如果你能够如实知道当下所触受的一切都是有因有缘而生的，你就是那样子，你不用成见去评价它，对不对？不用成见评价它，那么就随着当下的因缘能够去一直不断的学习什么向善的存在，一种向善的存在。什么叫做善？涅槃。佛法圣意究竟的善就是不生烦恼，他不是叫你做一些什么美妙的行为得到别人的赞叹，这个才叫善，那个是善，那个叫世间善，那个也是善。可是佛法要你产生的向善的存在，那个善就是以涅槃为上首，就是欲一切尽，不生烦恼。生了烦恼才刚刚起，觉就起了，于是你就不受，因为觉慧的关系，所以你不受烦恼的逼迫，这个叫做涅槃，对不对？你能够一念一念都用涅槃防护自心，于是你的触受想行就不会随着什么，不会随着相转，相就是你对于外界法尘的认定，你就不会随着相转。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你在行业因缘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承载你的经验，承载你的成见，承载你的记忆，承载这些世间因缘对我的枷锁，对我的意识形态的捆绑，一定有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我不会看前业因缘嘛，于是我只能看现前的什么既储藏在我某一个地方的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成见，这些经验，这些记忆。所以真正决定我现前会怎么对境造作的，不是对于先业因缘的明白，而是对于现在从过去到现在以来我的某一个地方所储存的印象，眼前所显现出来的一种趋势，一种不得不染，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不自在，有一种力量驱使着我们，对不对？于是我们称那个种东西叫业力。可是业力从何而来？行为本身做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做了就没有了，因为行业只能够在当下刹那像火花一样的出现，可是这火花之间就会串成一个叫做旋火轮，就会有一种惯性，物理上所谓的惯性，而这些惯性会有一种相似相续流转的一种短暂的必然，虽然它不是恒长的必然，可是它会有一种暂住短暂的必然的趋势。只要这种趋势你经常这样的做，而这个力量旁边的人也都这样的做，那它对你的牵引力啊就会很强。所以当有每一个人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就不甘愿，你看今天我被多少不得已的因缘牵着走，明明我早上起来你有一件事情想做，可是到我今天已经没有力气做了，还是没做，一天又过一天，一天又过一天，每天被什么东西推着走呢？不自在，对不对？被那些不得不为的，随顺习气，随顺文化，随顺综合法尘，随顺意识形态，随顺世间常规，随着不成文的规定，随着应该要这样子， 如果不这样子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对待，如果这样子的话会得到什么样的名闻利养，完全是被世间八风所吹动。而这世间八风在哪里产生我们的记忆，一定有个三会，对不对？因为它不会无因无缘就在我的现前意识产生了别嘛。如果我们承认了别不是无因无缘而生的，那我们除了说前业业力牵引升起我现在的行为倾向，那问题业力怎么样驱动我们？怎么样驱动我们？我们就我拿今天的经验来看，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从国外刚刚到台湾来，你根本不了台湾的风俗。以前我就记得，我在家里招待一个老外，那个老外啊就在我家一直坐，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赶他，他就坐九点坐到十点坐到十一点坐到十二点，那我就继续泡茶啦，我只能继续泡茶啦。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就是说泡茶，我只要茶壶往内转，就说 OK， 你还可以留着；如果我往外转，就表示 You can go， 对不对？那不是 can go， You may go。你应该要走啦 ，OK， 好，可是他看不懂啊，他看不懂，我们觉得开口很不要吧，很不好意思嘛，都不敢开口，他也很为难，他就继续做到死还被捣鼓啊，我都不得不说，哎 ，John， you may go， 他说哦，终于可以走了，他也很高兴，你知道吗？我也很高兴，他也很高兴，就因为我好不容易把不好意思讲的话讲出来了，所以大家就解脱了。解脱回去之后呢，他就问我说：“嘿，如何在中国人的家庭判别什么时候该离开？”他没有这个 sense 啊，他没这个 sense。所以当你没有这个 sense 的时候，我不管再多少暗示，只要我不明说，他永远在那边处在那个地方，话里边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定有。如果我今天会怎么做才叫做如法，或者是合宜？假定没有一个记忆。假定没有对这个文化常规不成文规定有一个回应的话，有个认同跟回应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样处在现在嘛，对不对？我现在会出现什么行为，就随着我知道的范围去做，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一定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过去带来，一个是我对现在依着我的经验跟智慧所做的判断，对不对？依着我过去带来的习气，依着我对现前知识经验的临床的判断，两个交叉作用，这叫做业力啊，不然业力存在哪里？对不对？业力 blowing in the wind， 它从哪来？所以我们就开始建立行缘式的观念，由此随业式乃至命中流转不绝，能为后有相续式作因。啊，我特别加个做这个字啊，做这个字会建立一个因跟果的关系。那么这边就建立一个随业事跟后有相续事的因果关系。那么随业事就是我们今天五事当头意识的了别，对不对？就是俱生的事，俱生的事。所以我们五事在对境的时候呢，同时会有个意识做同时的了别作用，而这个了别现前境，我们往后会谈，今天就会谈到等无间灭一的事。这个事就是这个五事乃至于六事落懈的影子，会储藏在三会产生一种我们现代所谓的记忆，不管这个记忆是属于短期记忆或者是长期记忆，这个记忆显然不会储藏在意识嘛，对不对？显然不会储藏在意识，可是意识却能够对已经落懈的印象有所谓影响力，有所谓影响力。所以我们也说它能够对过去乃至于我只要对未来产生一个计划，意识也会回应未来的那个计划。不过我过去的印象跟未来的计划也都必须存在在意识的当下，对不对？它要对当下产生影响，它才称为存在，否则过去跟未来对于当下的意识那个随业识也是等于不存在啊，等于不存在。好，那这个是有一点复杂了啊，各位先听我这样子随文谈到一些相关往后的观念。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五事对境的当头会有个同时意识随着转啊，随着转，所以我们会依着这个同时的六事，随着我们的生与意业，在我们中继这念心当中造浮行、非浮行或者是不动行，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乃至到命中流转不绝，可以作为一念一念下一个刹那 名为下个刹那随业事，而在于前记来讲的话呢，下个刹那的随业事就在因地的时候被称为叫做后有相续事。那么现在的随业事会作为下一个刹那名为后有相续事的东西呢做因，可是这里就会建立一个因果的关系。可是因不会自动去取果啊，因为因如果到现在来，因应该已经灭了。可如果因灭了，那么谁什么东西取果？对不对？你说果由因生，那我因生了果之后，因到现在因已经灭了，那就没有因去取果。那现在这个果如果不是从因来取的，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果不就等于无因生了吗？这有点逻辑的辩证了哦。这边开始有一个疑情就开始谈了，所以呢，显然行缘事不够。现在行缘是不够，于是呢要建立中继的五个观念啊，五个观念啊，四个观念，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就还要继续建立这四个中继的观念。所以前面的无名缘行跟行缘事都是建立前继，都是建立前继，建立我们怎么样从不了前继，然后从前继莫名其妙的来到现在，对不对？来到现在，而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当前身与意所造的浮行、非浮行和不动行。你一念反省，到底这个三行三业是怎么样造作出来的？大概归纳起来有三个因果的建立，就是无名、行、事。无名是因，行是缘，事是果。这是一重，第一重的因缘果建立。我再说一遍哈，无名是因，行业是缘，而事就是这因缘所生的果了。其实不是生了，就是建立。而这一重就是无名行事第一重，名为前际因缘的因缘果建立。那么当不了前际，中际生的时候呢？这个中继又会建立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这四重关系，这四重关系通通合称为中继所设。好，中继所设。那么在这里呢，就开始建立四缘名色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缘，那就是我们后面谈到的爱。所以爱又是因，爱取是因。有是缘，生老死就是果了。所以第一重的因果是无名行事，第二重的果就是爱取有生老死。所以爱取有生老死这五法是第二重的因果。所以在后期的大乘齁，大概谈到三藏教的部分，就谈到基本佛法的部分，他们所开始建立的胎生学就用三世两种因果。三世就是前际、中际、后际，这叫三世，对不对？两种因果是无名行事，这是一重因果，爱取有生老死，这是两重因果，对不对？而这两重因果不是一时的，是同时的，对不对？它拆作两重，两重显现的时候是有前后之地，可是在熏习显现的时候呢，却是同时具足。这我们往后会谈到这个同时跟次第的关系。你说同时就是同时，怎么又会是次第？次第就是次第，次第就不是同时，怎么又会是同时呢？我想我先谈这个观念，你们不妨想想看。请问你们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先长头发，再长皮肤的细胞，再长你的筋骨，再长里面内部的血。请问你身体里面从表到里有这么多的脏器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生长速度一不一样？有一点生理知识的人都说不一样，对不对？头发长一公分的速度跟我们今天皮肤啊，对不对？生一公分表皮哦，落屑一公分厚的皮屑的速度，恐怕是头发比较快，对不对？ 皮肤是比较慢的，那更不要说脏器，更不要说里面的血液或者是神经细胞等等的。所以我们身体有无量个细胞，不同的种类，每个细胞都有它各自的法性，每个法性生长代谢的速度都不一样。可是虽然代谢的速度都不一样，可是它是不是同时在生灭啊？有没有说就他妈的，我头发先长一公分，皮肤再落一颗，然后呢，红血球再长一个，会不会有这样次第生？不会啊，同时是不是这些因缘都在改变？所以改变的发生是同时的，是巨实的，对不对？可是因为每一个细胞它的生长代谢的速度不同，所以它会显出明显的改变跟作用的转移，是有前后次第的，懂我意思吗？啊，所以讲同时是说一切的生灭，不管多少元素，一定是同时在生灭。可是因为每一个生灭的速度不同，所以它显现出差别的作用，应当是前后显现有次第。姑且你们这样子了解吧。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看文这边所建立中继的几个观念。此事将生果实，由内外贪爱正现在前，有内贪跟外贪。内贪是贪恋自体，外贪是贪恋自己的依报的境界。那么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正现在前。那么正现在前，在内外贪爱跟正现在前中间，请加上两个字，就叫做作意。这个东西超重要的，以后我们会再谈到这个观念。还要有个作意，才会令内外贪爱正现在前。否则你看看啊，我们眼前正现在前的因缘有多少？骗法界啊，这些法界前都是现前的因缘，可是为什么不一定对我们产生作用？因为作意不圆它嘛，对不对？我作意不圆它，作意不圆，眼纵使见也是见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不对？所有一切嗅尝都不可觉知，那么这样的东西表现在爱跟取之间，一定要有个东西什么？作意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哦，所以呢他就先简单的讲，因为这边不是主要在谈唯识的基本观念，就先建立十二支的观念，他一定要有内外贪爱正现在前。可是内外贪爱不是自动正现在前，如果现在前的我们都一定会贪爱，那又不见得，对不对？有些境界纵使在我面前出现很多次，我没买跨到一的我掏鬼，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没有缘就是没有缘，所以要有缘还要有正现在前的某一种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我们后来就会知道是作意。所以内外贪按以作意为缘呢，就会正现在前，以为助伴。做什么助伴？做四生果。果是什么？就是相后有相续事。所以从此时此刻的随业是会转生下一刹那的后有相续事，或者是下一期生命的后有相续事，都要靠内外贪爱作意，对不对？来取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果不会自动就会生，不会的。于是呢，从彼前际既舍命矣，就舍掉前一期易熟的命根。所以那个命呢，指的就是命根，而命根系在哪里？系在我们后来会称的易熟事上面。就前一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期的易熟，我们先一期的易熟事，它有一期的寿命相。那这个寿命相，我们说它的根是什么？它有一个根，这个寿命有一个根，根就是住处。这个寿命有个住处，我们以什么东西来判断寿命生了、寿命灭了？就是以这一期易熟果报的五蕴四大的色身，对不对？这一段相似相续的色身，当这个色身灭了以后，我们说我们这一期死了，对不对？打娘胎、胞胎生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这一期寿命生了，这个果事就叫做易熟事，后来我们会给它的名称叫做易熟事。当这一期的易熟事我们舍报了，就会与现在世的字体，而现在世的字体括弧旁边就写这一期易熟的名色身。所以易熟事是指原名色的那个我们原以为我的东西，而名色是我们认以为我所的东西。所以这边就有一个我跟我所有，我就是后来唯识家称为的易熟事，而易熟事原名色身，名色身就是这个五大的色身，那这四大的色身。 于是当一艘是舍命根了以后呢，现在是这个名色身就变成一块死的肉，我们称为叫尸体，我们就称为叫尸体。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一艘是有一种直受的功能，令我这个名色身不坏，对不对？不坏，为什么不坏？它不会变臭，它会有一直保存 保持有一种生命的机能。可是当一熟是不能够直受这个名色身的时候，这名色身就会变烂掉，对不对？一个尸体不用三天就会发臭，我们今天三天不洗澡也会发臭，可是两种臭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洗澡的臭洗一洗可以干净，而尸体的臭洗了也还是臭，所以显然是本质性的变坏，所以这个是不一样。所以明显的可以知道，当我们说一个人舍命根，而这个人的那个色身于是改名为尸体，而今天活体的时候，显然有一个不同于尸体的东西，对不对？来直受这个名色身。这也是我们推论必须要建立除了六世之外要有安立一熟是必要的种种理由之一。 不管它实际上有什么，至少这个作用是可以推论出来的，是可以辨析出来的，有这个作用啊，有这个作用啊。好，你可以说这个作用是属于六世所有，而六世刹那灭啊，对不对？虽然它作用上可以圆过去跟未来境，可是如果没有过去未来性的记忆的住处，它圆什么？对不对？它圆什么？圆它现在的想象。那现在想象可能可以胡说八道啊，我现在可以故意捏造一个过去的记忆，我可以每一个刹那都改变我对未来的计划，于是我这个人就没有统一性，对不对？就没有一致性，我这个人完全都是一个 random， 是一个乱数啊。可是我们发现人不见得是乱数的存在啊，他的行为有持续性，有一致性，有统合性，有这个东西，虽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可是它有暂住相。记住，虽然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现象是生住异灭不停的流转，对不对？生灭无住相，但是虽然无住，可是它显现一起一起一段一段的什么暂住相。这是我们后来会推论出一个十门圣神缘起要观出十重的道理，这每个道理都是真实不虚的，因为有那个现象可以观察。既然有这个现象的观察，不管背后的理则通常都还是缘起性空，但是对于性空的解释就各家各家综艺专长就不一样。所以这边呢就开始建立一个内贪爱外贪爱，后来会谈到的作意以及现前境，而现前境呢就一定要有个直受的啊，能直受的体，有一个所直受的名色身，名为现在世的自体，对不对？建立这些观念，这些观念都是因为我们观察现象，随着不同的相跟不同的用，于是我们推知有这种种体，约这个体来安立不同的名字，对不对？这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十二支相的由来。我们现在正在解释这十二支相，每一支相是怎么安立的。它不会无因无缘，佛就为我们说这十二支啊。啊，何况我们要去分别心缘识的识这一支，跟名色身这一支，因为名色身当中的名法当中就有受想行识。好，我们同意，如果我们把受想行识的那个识称为六识，那识缘名色的那个识还是六识吗？那有人就说，那就是我们前一个刹那的随业识，对不对？好，那后一个刹那的随业识，两个随业识就像旋火轮一样前后相续，前后相续，对不对？也可以这样子说。可是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把前后两刹那不是有同一性的现象，只以为是我，那个执是从哪里生的？纵使旋火轮也应当要有一条线，对不对？绑住那个火嘛，火球嘛，那么还要有人怎么样转动嘛？不是火球自己无因无缘就在空中成一个轮状的转动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心嘛，哦，心中间会有一个造作的力量嘛，不管是不是有我啦，一定有个造作的力量嘛， 所以一定要有个业力，业力还要有一个业力牵引到那个火光现象中间的那条线，那个线就叫执受。没有那条线的执受，我们怎么会胡乱的把天空当中随便看到的一道光或一个点点当作是我呢？我不会无聊到任以为天上的星星是我吧，对不对？天上星星那么多颗，我纵使无聊到那么地步，我会认其中最漂亮最亮的那颗是我，对不对？我不会去随便乱点鸳鸯谱点天上一颗星星是我啊，所以我点哪一颗是我也应该是有因有缘嘛，对不对？而且前后会有一致性的，所以不是无因无缘的乱象，那随便乱象无自信的现在眼前，我就会自以为是我，自以为是我也应当是有因有缘生。所以唯识家认为要有一个执受的功能，我们先不讲体，要有一个执受的功能的存在，还有一个业力的处所，业力一定要发注于一个处所，对不对？业力的住处在哪里？这里也必须去看，因为业力不可能住在意识，因为意识是刹那面。好，这个是移情。好，移情带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建立一个四跟名色的关系。可是四跟名色在后来的观察很重要，因为四跟名色是互缘，在十二支当中，这两支是互依互缘的，这两支的互依互缘非常重要。名色会缘事，名色会缘事，事也会缘名色。那从顺缘起顺流转来看的话呢，事会缘名色，事会去找一个有缘的名色来支持，对不对？把它认以为是我所有。那名色也会回头过来认以为那个决定他执受他的那个事是我，对不对？就像我今天的色身说这个手是谁的，我们今天存在主义就告诉我们，认识论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举起右手竖起一根指头，左手竖起一根指头，对不对？我们眼睛闭起来，除非你的统觉细胞很不好，否则只要统觉正常的人都会这样，对不对？都会不用眼睛就会出的。为什么？你身体会有自体受，你身体会有自体受，你会调整两边。如果你自体受属右手不属左手的话，那么眼睛闭起来，右手又没有眼睛，它不可能去触到左手的指尖，对不对？这是我们西洋哲学所谓的认识论非常重要，从认识论发展出后来的心理学。为什么？他说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一种自体受，自体受是不赖眼睛的哦，不透过眼睛哦，只要透过我们深处身体的触受回馈给来给我们的大脑做辨别，我们的右手没有眼睛就会去触到左手的特定的某一个点，完全由自体受来决定，不由眼识决定。于是认识论就发展出后来的心理学，这是心理学的由来之一哦。然后这个就是四缘名色，所以名色会去缘识，会去认以为那个主宰他生命流转的那个，对不对？会莫名其妙的把那种虽然看不见的那个东西认以为那个是我，而这个色身是我所有，以这个色身的穿着住处以及所属的因缘通通认以为我所有。所以这一生我们从打从娘胎意识越来越明白以后，通通在学习一件事，就是我跟我所有，把事只以为是我，把名色以及名色眷属的因缘通通只以为我所有，对不对？把事当作是我，把名色跟一切的眷属因缘通通认以为我所有。所以这两个是互缘的，互缘的。那么有了与名色事的互缘的关系，那么名色它也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你看我们从小时候小娃娃那样子的软趴趴，对不对？头大，小时候我们的手还抓不到头，现在你看茶香横、对不对？会有这么长，手的发展速度会比头的来得快。为什么？因为手很有作用，对不对？我们要伸的比头还要远还要长。所以当你的名色身在哪个地方特别有作用，能够在你这个依报世界的存在或者是活动力量大，那个地方就会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适者生存嘛，就会发展，对不对？发展那个长处，那个长处就会改变我的名色身。 而改变我们银色身在哪一种功能上会长足的发展的，是靠六处。我们会靠六处的哪一处来发展？如果我们今天在深海用不到眼睛，眼睛就会退化，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不喜欢吃地上的草，我的身体就一定要吃高一点的嫩叶，我就会长成长颈鹿，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发现，某一种正报的身体就会一定相应它依报的世界，它的身体的机能需要依赖哪一种食物，而那个食物的所在的那个依报的气世间就会是特定的空间。所以这个依报世界的特质跟这个正报身心的生理功能一定要怎么样相应。如果我远离了这一个依报世界的跟这个正报身心的相应功能，我就会水土不服。很非常真实的。最近不是在流行什么林百里去上海看那个医生吗？我看那医生的教导当中，他说啊，你如果在哪里，你一定要喝那里的水，吃那里的当季当令的蔬菜。为什么？如果你还一直不断的吃进口的蔬菜，你的身体永远一直适应那个东西，你永远不能适应此时此刻此地的什么风水，所以你一定会怎么样？水土不服。所以如果你要治病，他还发展出这样的学说哈，这就是对于所有我们今天正报身心，我们为什么会有病？我们为什么会有病？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用科学技术创造根本不是我们现在因缘当令时节会出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利用科技保存了以及长成了很多不是当令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当令的气节，所有因缘虽然不可知，可是今天这个因缘会长出什么样子的蔬菜或者是这个牲畜，所有一切的因果关系彼此一定是相依缘的。如果你切断了这个因缘，用人的有为意志去主宰这个关系，人的四大难免就会有病嘛。这就是名色缘六处，因为六处是受用外界，受用外界就叫食，这个食有四食，也会谈促食，从断食开始，促食、四食、食食，对不对？依这个食养，我们的四大名色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增长，一直不断的长大，对不对？产生各种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力完全表现在哪里？完全表现在六处，就是六根门头。那么你靠哪一种能力过活，哪一种能力生存，哪一种能力有竞争的本事，你那种能力就会发展的特别强。那为什么那种能力特别强？因为那种能力在你的依报世界特别有用。而你为什么会特别注重那个六根所触对的六层境界？因为那个是你生理生命所需，不管是生理所需或者是心理所需。生理所需叫做断食促食，心理所需叫做四食食食，这四种食养都会让我们的生命跟心理机能得以怎么样安住，得以增长，得以健康。所以缘名色跟六处之间一定要有个一缘的关系，所以它建立起这个名色跟六处的关系。所以在母腹当中，以因事为缘，相续果事，前后次第而生，乃至极罗兰等位差别而转。于是这边呢就有八个分位啊，就有八个分位来建立在母胎当中因事跟相续果事的关系。而有些人就认为胎儿在母胎当中是没有自在性的，完全由谁决定？完全由妈妈决定，妈妈吃什么她就会变成什么。所以现在才很强调什么这个胎教嘛，是吧？你如果在怀胎的时候经常吃冰激凌冰棒，你以后长出来的孩子就容易感冒，就像我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我妈妈吃这个怀胎的时候经常吃冰呢？那听说卡甲导游我的冰都开哦，行不行呢？就有很多的传说啦齁、哦、也就是说妈妈的受用境界会影响她的胎儿。为什么？因为胎儿她只能够借由妈妈脐带传来的营养分嘛。妈妈怎么样消化什么营养分给她，她因为接受那种营养分，所以她在身体细胞当中虽然可以由基因决定很多不是妈妈的生理的特质，可是因为妈妈一直不断传给她是妈妈特别能吸收的， 的那些基因的事实，对不对？妈妈特别喜欢听某一种音乐，妈妈特别想某一种事情，妈妈特别喜欢触摸某一种感受，妈妈特别喜欢去吃某一种食物。那么这个事实，母亲的事实，它会影响间接的到胎儿，胎儿相应于这个事实的它的四大的假体，就会在特别的那个相应的特质上发育，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于是也一样，受着间接的影响，那么胎儿也会在母腹当中借着这样子的受用影响，也一样继续在缘起的道理一直不断在因事相续果事之间前后次第而生。那么因为你受的长养的因不同，所以相应于那个因，你在于果报体当中发展的那种能力就会由差别次第前后而转，这样子的种种差别相。所以这种种差别相呢，包括哪八个位呢？那么新文风版就在280页的第五行。那么密勒版的话嘛，就在683页的第四行。吉罗兰位、厄布坛位、比斯位、剑南位、波罗斯区位、法毛爪位、根位跟行位有八个，这在前面的异地啊，临本的第二卷，其实我们就于其是六的第二卷会有谈到这个事情。那么每一位我们就不再细讲了。那么其中最关键的是吉罗兰位跟根位啊，这两位是在胎生学上往后比较重要的两位。那么我们就去看下面一段文呢，就是前面就谈生长，对不对？它升起啊，升起。所以这段中纪有两个科判，一个叫做生长，一个叫做增长，好吧？一个叫做升起，一个叫做增长。那么取升起的升，增长的长，于是这边就要解释中纪的生长。生长是什么意思？就建立起四元名色以来这无法种子的因果相续关系，就叫做生长。而生长分作两个，一个叫做升起，就我们怎么样从不晓得从哪来受胎，然后呢从妈妈娘胎当中出生，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从这个畜受以后，就会有自己的爱取有，取一个什么？取一个这一期生老死的果报啊，取一个这一期生老死的果报。所以我们这一期在十二支胎生学当中就是属于生跟老死，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从娘胎生，然后我们这一期的存在就是迈向死亡的存在，中间会伴随着我们的就是老跟病，所以我们现在呈现的状态就是生已，然后呢老病死相随而转，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爱取为缘，对不对？爱取为因缘，然后呢爱取为因，然后呢以有为缘。有是什么？有是三有。我们爱取什么？我们爱取三有的种子。好，我们就是喜欢欲界人胎的这个长相，我们就喜欢男生就收了。为什么我们喜欢男生？因为我们喜欢妈妈嘛。啊，根据预期之论，就是因为我们喜欢受胎的母亲，对不对？所以我们缘女而生男，缘男缘父亲的男而生做女生。所以不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个结果会是这样子，我们如果知道现在的结果会是这样子，我们不会这样的来。我们就是有所爱取嘛，爱取我们以为真实的境界，以为你自己可以得到那个东西。可是不要忘了，得就是相应，得就要变成 counterpart， 就要变成另外一半。你看到一样的东西是凹的，你跟它相合之后你就变成凸的，懂吗？你看到一个东西是凸的，然后你跟它相合之后你就变成凹的。所以你本来以为你会变成那个样子，其实不是，因为你取那个果你就会相应成你另外一个样。所以样是相应生，不是真的你取什么相你就生什么相，不是。但是这个道理我们在中阴身的时候是不了，我们一直都是心外取法。所以告诉我们般若波罗蜜一直告诉我们要断一种习气，什么？取相生心的习气。不要以为见相就是我能见，那我所见就是真实，然后把这个因果建立为一种执着，然后生出种种的分别，一直不断的相续串习，嘿，要命。如果中阴身你有的智慧还是这样子，你就继续流转， 你中阴身能够一看到现前镜就知道要断贪爱，对不对？你要记得你的本愿是要做菩萨，还是要做声闻，还是要做缘觉，要取这三乘，不要取三有，因为三有不可爱，三乘会就近涅槃，三有毕竟流转，这个地形，这个经济，那当地阿赖耶识当中不烂了，那不烂了，在中阴是一根很弱的状态，中阴不要以为一根很厉害，虽然中阴的状态有神通，可是那神通完全都是自己串习的习气。比如说什么？比如我们现在啦，现在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每天都在干一件事，那个事情耳熟能详，你今天把就可以来者，是不是眼睛闭闭你就可以像打毛线的，边讲话边打毛线，不会落针，是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有神通？神通啊！今天我骑脚踏车，下大雨我还可以撑伞，对不对？这一手偶尔还可以拉拉这个肩膀，对不对？因为当我双手放开的时候，我两脚夹紧，一样可以保持寒豆路往前走，是不是有神通？一样有神通，神通不过是因为串习而熟嘛，串习而熟嘛。所以你今天中阴为什么会有神通？串习而熟嘛，就会卖弄你今天已经会的东西，继续卖弄嘛。这就是业势力，这就是业势力。以这个因势果势前后此地，借着业势力，借着串习贪爱建立生死流转，有种种差别而转。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这一念的重音呢？它的智慧，你重音是随顺习气强，还是随顺波尔波罗蜜强？啊，就决定我们今天是趋清净究竟，还是趋流转。这个观念就在这儿。好，我们继续往后头看，建立增长位。那么在与母胎中呢，相续果是与名色俱，为什么俱后面加个字，俱转，转就是产生作用。所以这一期的果是，这个果是因为由前期转生而来，所以它已经不像过去一样，因为它被改变了，被前一个刹那的行业因缘跟贪爱为缘就转变了，那么它就会去直射不同的名色。就像我们今天呢，今天如果我觉得我现在这太肥，对不对？太肥，于是呢，我就会去嘛，我就会瘦身，是不是这样子？我如果觉得我这一期的身体太瘦，我就会去怎么想办法吃东西增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相续果是跟名色身其实是俱生俱灭，俱时而转。你有什么样子的相续果是的观念，名色身就会次第的差别相转，乃至到什么？乃至衰老。其实还有一个东西，病死。对不对？所以老病死就随着相续果是名色的俱转向慢慢慢慢的发生，尔时就会感生什么？为什么用感生而不是说因生，也不是说缘生，是说感生。感的意思就是相应，相应，相应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拍一下桌子，你们耳朵就会听到声音，我没有拍到你的耳朵，可是你耳朵就会相应耳识会发生。可今天我如果不做这个缘，你耳朵也不会生耳识，所以你的耳识跟我的作音是相应，不是我今天的声音从这里去到那里去。佛法的观念是这样子的，所以完全是因缘所作，但是相应感生。而这个感生建立一个关系，就是业跟义守果的关系。业就是我们前面的生与义业造的什么？造的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所以我们称叫做行业因缘。而行业因缘就会建立义守果报，行业因缘建立义守果报，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因缘果建立。所以其实我们不了前期，就是不了什么，不了业与义熟俱时前后转的这样子的一个实相。到底它怎么样俱时而转，怎么样次第而转？对于同时俱时转跟次第前后转，建立在业因跟义熟果之间的建立的关系，我们不了，我们不了，对不对？你说如果业是我或义熟是我，那我应当能了啊，对不对？因为业建立我这一期的义熟啊， 我应当能了啊，不管我是属夜还是属翼手，我应当能了啊，因为他就在我前一刹那，我为什么不了呢？可是就是不了，你就是不了。我们以为也会了，我们就会建立起一个很简单的因果关系，就是说只要我常常发脾气，我就生作蛇。不一定啊，我可能会变成阿修罗，对不对？也可能会变成天王。变成天王的哪一个？变成天王的四天王，愤怒相，对不对？就看我今天的作业因缘是什么啊。所以不要简单的建立起一个单纯的因果观念，说只要撑的人就下三恶道，变成什么？变成畜生。畜生是吃报啊，蛇是畜生报啊。所以表示蛇撑心恐怕还不及他的吃业来的强，因为鱼吃嘛，不学习缘起的正观嘛，所以生作畜生嘛，生作畜生嘛，就是这样。